话用安幕后水深，曾庆红插手国安，余宗基将军、中共防长董军战狼言论惹麻烦，医学博士谴责医院乱象，女体检丢器官去世，日议员促中共释放法轮功学员王圭燕。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我系丽文，今日系6月4日星期二。
柏林系一座现代科技同历史文化古今辉映嘅城市，柏林墙如同德国历史上深深嘅烙印，佢嘅走向、形成同埋倒塌，无言咁道尽咗自由嘅弥足珍贵。希望之声组织嘅历史巨变、文化名城、湖光山色嘅欧洲之旅，就从柏林呢座名城开始，10天9夜游览德国、捷克、奥地利三个国家。呢条线路既充满历史同埋文化嘅内涵，又领略咗建筑古迹同埋阿尔卑斯山嘅绝美风光，真系美不胜收。六月就出发，由希望之声主持人为你亲自讲解。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快啲去报名希望之旅10天9夜嘅欧洲之行啦！
最近有传言指中共党魁习近平同江泽民、曾庆红等红色家族嘅争斗日趋激烈，华融原总经理白天辉是否曾交代曾庆红家族嘅贪腐情节，引起讨论。白天辉一周前因受贿11亿人民币被判死刑，成为继董事长黎小文之后华融集团第二个被判死刑嘅高管。独立制片人李军在最新一期《精英论坛》上分析说，赖小文是白天辉的大老板，两人关系很密切。白天辉在电视纪录片中说，很多赖小文直接交给他的违法项目都是领导的任务。那这些领导是谁？赖小文和曾庆红家族的关系非常好，华融安背后应有不少内幕，华融集团被指是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中共官方说，白天辉曾提供重要线索，这些线索是否和华融集团背后的曾庆红家族有关？旅居欧洲的原内蒙古官员杜文说，据他所知，白天辉并没有供出曾家，而是将很多给他送礼和有腐败往来的官员供了出来。杜文说，很多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中共官员都面临一个问题，要不要将上边靠山供出来？大家发现，如果贸然供出靠山，那后果太可怕，因为中共高官都会在几位在专案组中布置眼线。例如内蒙古老一零办公室主任白志明，在几位审讯时供出了给巴特尔，送了70万钱礼，结果白志明突然被几位的人暴击到颅内出血昏迷，最后被判无期，而家服刑15年监狱，始终唔俾报减刑。白志明身体太差，保外就医委员会集体签字建议保外就医，结果签字嘅嗰啲大夫喺扫黑除恶中都被捉起嚟，变成白志明嘅狱友。杜文话，类似事情好多，所以落马官员都话打死亦都唔讲，因为讲咗就打死。杜文认为，习近平如果要对世家豪族落手，缺的不是证据，缺的是政治决断。例如
萧建华
真的是曾家人，和曾庆红的关系密切，但习近平对
萧建华
仍是大事化小，没有真正动曾家。海外时评人士童靖远近日透露，曾庆红安插一个儿子在中共国安委某关键岗位上任职，国安委正急速扩权，设立多个秘密下属部门，接管了很多政法系统、情报特务系统的权力。不过国安系统内各派暗斗亦非常激烈，关键部门的领导已经不止一个突然神秘死亡和失踪，陷落极深。6月2日，中共防长董军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就台湾问题发表战狼言论，舆论嘲讽中共只会打嘴炮， 台湾政府当天发表声明，驳斥董军对台言论，指责董军对台湾的恐吓，表明北京不仅缺乏和台湾政府对话的自信，而且更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董军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演讲后，回答关于台湾问题的提问，他空话连篇，称外部势力向台湾倾销武器，并鼓吹中共军队战无不胜。他说，在中共军队面前，台湾是螳臂挡车，自欺欺人，只会加速灭亡。对此，希望之声记者三号采访了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可是当民主国家承受到外来的这种所谓的军事的施压，其实内部都会变得更团结。所以中国用这种战争边缘论的表达方式，其实我们看来只会适得其反。但我相信美国也好，台湾也好，都不是今日所谓台海问题不断的紧张升高的主要原因。问题就在中国中共本身。中国中共本身不愿意去改变，始终就是使用这种战狼式外交对主权的霸凌，其实只为激起民主国家更团结，然后采取更强硬的姿势去反应。余中基认为，中共应立即放弃对台民工武吓和蛮横打压，整个第一岛链的国家是应运中国中共不断的升高军事压力，甚至是战争边缘论。其实我们看到第一岛链国家的合作的紧密程度是越强，那这一次的这个勇者之盾美日军演，其实就是针对中国中共而来。我们看下，你在菲律宾海之间，在公共海域之边，而且又是在关岛一线，其实就是第一岛链的联合防御的态势已经摆出来。换句话说，当中国中共试图用更强硬的对外姿态，更强的战狼式的威吓，其实会迫使民主国家会展现更强的防卫意识。余中基判断，印太地区仍然是美国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美国必须要能够确保中国中共不会破坏现状。但是如果习近平误判整个形势，导致战争的爆发，那美国现在在由北到南，由南到北不断的军事演习，就是要确保一旦入侵台湾的侵略战争爆发，美国而且美国所带领所有第一岛链的联盟军事行动，就会确保中国中共对台的侵略战争，其结局必然就是失败。所以这个也是美国现在会积极按照中国中共现在升高军事的准备，或者是挑衅的姿态，会趋向于军事战略的清晰化，而且它美国的军事作战的准备会更加积极，联盟的态势甚至有所正式的形成，这个就是美国未来很可能发展的一个趋势。近日，云南省昭通市一位女士在中国抖音平台上连发影片，指控云南昆明一家医院以免费体检为借口，盗取女儿黄思俊身上最宝贵的器官，致使孩子离世，警方不立案调查。这个事件得到众多中国网民的声援。黄思俊的母亲发布内容说，去年8月23号自己带着8岁的女儿一起去云南红会医院看望生病的大妈，医院的儿科以免费体检为借口欺骗母女两人，体检结束，黄思俊最终在肾科病床上去世。尸检报告显示，孩子身上最宝贵的肾不翼而飞，疑似器官被活体摘除。黄思俊的母亲说，孩子受害当晚就报案，但云南红会医院不准受害者家属发声，多次说大不了医院多赔点钱，省卫健委不作为，不查案，更加不办案，不移交公安，拖延时间，互相包庇，医院相关人员更是逍遥法外，快一年还没结果。黄思俊妈妈表示，真相不出，永不放弃。她感叹说，以为入了医院就好像入了保险，哪知道是杀人不见血的地方，太可怕。 医院都冇安全，唔知道边度仲有安全可相信。喺抖音评论区，众多网民声援呢位母亲。有网民话：今日唔维权，明天就会有更多细路仔遇害。我哋唔怕时间长，一直坚持到真相大白。有江西网民话：普通人都觉得医院系治病救人嘅地方，咁样嘅地方话免费体检，多数都会去做。点知你悭啲钱体检费用，人家就要你嘅命。如果系真噶，就好恐怖。呢、这个唔立案调查，真系丧失咗司法嘅公信力。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参访咗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呢、这个事我听起嚟好荒唐，但系呢种事情有可能发生，因为器官移植喺中国亦系非常大嘅一个产业。佢就好似做一个生意一样，海外要等好几年先等到器官喺中国，甚至一个星期或者几日就可以揾到，讲明佢有一个庞大嘅器官储存嘅基地址噶，就系有呢种库。有一本书叫《铁证如山》，举咗好多例子。因为中国做咗咁多器官移植手术，但供体佢中共唔公布出嚟，国际社会喺度指责佢中共，人家外国都系志愿者，都有姓名，都签过字，中国冇呢个嘢。一开始佢话系死刑犯嘅器官，但死刑犯每年先一两千人，所以数字对唔上。杨桂远判断器官移植产业在中国社会越来越普遍，好奇怪的现象，街上的那些疯子、傻子、流落汉似的都没了，就说讲世事极恐，那些人精神有问题，器官是好的。还有大学普遍的验血，好像他将器官的储备扩散向社会了，过去重点是法轮功被活摘器官，现在是扩散到社会，想起来很可怕。杨桂远提醒海外人士不要去中国接受移植手术，他活摘器官毒害了全世界。一开始法轮功努力在这里揭露活摘器官真相，很多人不相信，包括中国人认为法轮功在这里抹黑中共。现在很多老百姓其实已经相信，因为发生大学生、年轻人失踪这些事，反正人没了，很多失踪找不到，好像中国那种天网、摄像头，失踪人口瞪眼就找不到，这个就很奇怪。所以他毒害全世界就要及时制止，好像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没及时制止，现在扩散到普通人，那对外国人为什么有害你？似外国人到中国来移植器官，你某种程度上是助长了这种犯罪，那也不是好事吧？你相当于助纣为虐。5月28日上午，日本豆子市议会议员远山智章同 SMG 中国器官移植考量会事务局长根本敬夫到中使馆前递交给中共党魁的忠告书和抗议信，敦促中共政府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王乖燕。远山智章议员在信中强调，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严重违反了中国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严正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基督徒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体进行的压迫、监禁和虐待，并保障他们的人权，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在所谓在教育机构的大型强制性收容所中的法轮功学员，立即停止活摘器官行为，督促各级官员停止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并无条件立即释放王乖燕女士。王乖燕在日本的女儿张一文多方奔走，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营救她的母亲。张一文亦于当日向中领馆提递抗议信，抗议信中提到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中国宪法并没有规定修炼法轮功犯法，无论是哪个下达的内部通知都不能够作为法律依据使用，无论电视报纸怎样宣传亦都不是法律依据。他还写到，中共一贯有卸磨杀驴的做法，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觉醒，希望中共公检法人员不要到最后做替罪羊， 另外，张一文话，母亲黄桂艳患有月子病，又得过心肌炎同埋心脏三联率，住院后病情冇改善，揾遍中西医查唔出病因。然而，自从妈妈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平时按真善忍要求自己，身体逐渐健康，所有疾病不治而愈。修炼前，黄桂艳系个斤斤计较嘅人，工资少一毫都会要翻嚟。修炼后，心态平和，再唔睇重个人利益。黄桂艳居住喺宝鸡市惠滨区。今年4月11日下午，宝鸡市警方对喺朋友家做客嘅黄桂艳进行非法绑架。黄桂艳被非法关押喺宝鸡市第二看守所。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就是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再见。